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欢迎在这儿问候您平安。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分享生命故事的节目，而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因着真实而感人，而每一个故事呢，都是关乎生命的，也因着是关乎生命的故事而显得独一无二，而每个故事中间所呈现的恩典特别能够安慰人，也能够鼓励人。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主角呢，方亚兴，他是一个资深的广播人，他的声音啊，在中国大陆几乎可以说是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得到，是许许多多大陆听众朋友非常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尤其呢，他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爽朗的笑声，会留给人很特别的印象，你会对他的笑声被吸引了。借着声音，方亚兴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带给人喜乐，带给人信心，带给人盼望。那么在这个声音的背后，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故事呢？方亚兴在小的时候因着小儿麻痹症，造成在身体或者行动上有一些的不方便，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限制，生命仍然有无限的宽广跟恩典。让我们听听方亚兴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亚兴，非常的欢迎你能够来到我们云彩飞扬的节目。
嗨，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真的是很开心今天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跟我亲爱的朋友再度相遇，而且是在空中相遇，虽然是不同的渠道，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熟悉的感觉。
是坐在麦克风前面啊，
对，
是方亚兴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一个位置啊，
有那么一丁点味道。
方亚兴，我想问问哈，你从事这个广播有多少年了？
到今年第14年
啊，是，所以白云说资深没错。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像一个小孩在学习，因为毕竟过去我所学的东西是中文，
对，
是文字。跟广播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深的人，我总觉得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是，我觉得这就是方亚兴的特色，有啥可爱的地方啊。那么亚兴，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白明介绍您啊，我就说你的声音在中国大陆啊，
对对对，
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爱的。那么您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并且你的广播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Okay, 是我目前在负责的一个节目是在良友和益友电台播出的。那么这个节目呢，它的名字叫请问几位。那这是一个30分钟，每天30分钟的节目，针对的呢是年轻朋友。可是呢，最近有一个听众，他告诉我们他的儿子4岁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已经不分年龄，
是
其实有很多地方不同的听众，有包括美国纽约的听众，有包括在菲律宾，有包括在澳洲，所以感觉虽然电波是透过空中传送的，但是我们也有网络的发展，所以就遍及这个无国界的一些地方。
是，
可以透过网络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是，这是广播的特色啊。嗯、
其实对，
是、
啊、真的非常的奇妙。
嗯嗯。那方雅欣刚说有四岁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啊。那我想不知道有没有也是年长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节目很受欢迎的。
对，这个节目，我谢谢很多听众，他们喜欢这个节目是，他们表达他们喜欢，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另外一个配搭的主持人叫孙大中，他非常的幽默，而且他很懂得运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特色，语言的特色，而且他很风趣，他也很能够去组织表达一些东西。那我就是在身边呢。那个配合的人，
你负责要笑声，
对对对，
其实你的笑声也带动了整个气氛、啊、
对对对，听众就是听到这个笑声呢，就觉得一天的疲倦可以好像可以暂时放下来。那其实说到这个笑声呢，我觉得其实在过去呢，我自己对自己笑声不是那么在乎的，可是后来在去年有一次很特别的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聚会当中，上帝让我很清楚的明白，我的笑声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
是。
这个记号呢，代表了生命当中跟人互动里面，也是我生命成长的一个记号。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这是一个很棒的武器。
是。方雅欣，我知道你有个绰号，或者是一个别号，叫做校长。
对，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校长，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会笑声连连啊。那雅欣，你刚刚说、这个笑声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号，
对，
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故事。
是，
我今天真的很期待今天，你知道吗？
啊、哦，真的，
因为我能够请到雅欣来说雅欣的故事哈、其实白云也不是那么的知道，那么的了解。我真的带着期待的心，我来听听雅欣的故事。
哇，真的让我好感动。其实为什么说这个笑声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美好的记号？是因为其实我从小一周岁的时候就染上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所以呢，我现今的状况就是我的右脚是不良于行的，也就是我走路不是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有很多小孩子看到我还是会回过头来不断的看我，因为他们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很特别。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里面身体比较虚弱，然后就感染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所以我现在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子很平稳的走路。一般来讲我的走路的那种长短脚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有右脚本身的萎缩，那使我整个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自己身体的一种状况。那第二个呢，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那个死亡的打击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挫折和伤害。那个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小麻痹症，可是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家都还蛮幸福的。毕竟有一个足够的经济的一种cover， 所以就还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然后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呢，爸爸好像也会照顾到你。可是等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原来我这么贫穷。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生命很贫穷，我是一个小麻痹症的患者，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所以很心酸。就是才小学五年级，但是非常的不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现实。所以常常在小学五年级我就会唱那些那个，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孩也都是会唱这些流行歌曲，可是在我那个时候是很少有小朋友会唱那些很成熟的人会唱的那种很哀伤的那种哀伤的歌曲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我唱的很多，在我的内心里面唱的很深，所以我就要求自己在家庭的这种突然的变故里头必须很快长大。包括对于所有不幸的遭遇，包括对自己，包括对家人家庭带来的这些不幸的遭遇，都必须及早的去面对，然后就必须成为一个大人。 那时候就会这样要求自己。所以有很多童年的快乐，其实说真的，完全是停在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时候了，就没有了。
是。
从此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必须是一个大人的感觉。
其实啊，白云对亚欣的认识啊，你有个非常敏锐的一种细腻心思，我觉得这是你的特质啊。
对，
那我想这种特质，刚刚亚欣啊讲到自己小学五年级那个时候，就要求自己要很快速的成长，好像所有的东西在那个时刻，你那种幼稚的孩子的那个跟你已经是没有关系了。
嗯哼，
那这样的一个孩子在那个状况下，我想是不是这些都也会影响到你现今这些的成熟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细腻的部分？
我想当然有，我在一般的同年龄的某些互动当中，我知道我比一般人要成熟一些些，就是你必须能够体谅我的母亲当时要照顾五个孩子，是完全没有经济的供应，她没有受过教育，她就是要去做一些很出众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是那种可以有好收入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自己必须懂事。
你是排行老几？
老三、
哦、
然后在家里面的那种所有的压力当然有哥哥姐姐会去承担，但是你还是必须懂，你还是必须不要随便闹脾气你要去懂得去体谅家里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和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残障呢更深的体会到这个残障本身带来的很多不太一样的感觉了，因为会变成少女了，你知道，然后你在很多感觉上是不太一样的时候，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就是必须去接受。因此呢，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孩子，非常不快乐。然后虽然呢很努力读书，然后也从放牛班读到了这个实验班，就是这种资优班，但是还是不快乐。然后心里常常有很多不平衡的状态，就是不晓得怎么样摆自己的心情，很复杂，很多样，但是就只能往内心里面吞，只能往里面去想，然后没有办法，不太容易表达出来。
是，
所以一直是用一种态度，就是如果别人好就好了。然后会尽量忽略自己的需要，所以不喜乐，不太能够真正的去开怀的笑。
所以亚欣刚刚说笑声是上帝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标记，那我相信这个标记是因为上帝怎么样介入到这个不开怀的这女孩的生命跟她的心中吗？
那时候是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是教生物，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师，他刚刚从这种师范学校出来，所以他就带学生也非常有热情，那他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在我眼前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也很喜欢生物这个领域，虽然我说实话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那个老师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那同时这个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邀请我们去教堂，他要带我们查圣经。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生命并不是那种随意而来的，并不是突然而来的，我的生命原来是有一个计划的，我的生命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造物主在我的里面，他有一个心意。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明白这个信仰，明白原来宇宙中这位造物主和我个人的关系。
是，那个时候亚欣你是在几年级的时候？
其实是我中学第一年的时候。
所以才初中，就是现在的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你就有机会因着这个老师到教会。
对。
然后就借着查圣经，你明白上帝对你的心意。
对。
你其实不是一个孤儿。不是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没有人要。那你可不可以说说看，那个对你生命中的变化或者开始，我相信是渐进式的，对不对？
对，是渐进式的一个影响。 因为老师带着我们进到这个教会之后，就有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那我觉得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在陪伴我们这些小孩，就是应该是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付出了相当多的爱心和关怀。
嗯，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是深深的体会到，一个年轻的生命是那样的青涩，是那样的稚嫩的时候，是那样的想要走出自己的天空，想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时候，是何等需要一个引导者，
是
何等需要榜样，何等需要关怀的人。那这也是我到今天制作这个请问几位这样一个给年轻人节目的时候，我不断去呈现出来的一个风格特色。
是，其实你在呈现是用你的生命，
对，
投入在当中。
嗯，
那白云知道其实亚欣自己在教会也是服侍青少年，
对，
我想这个族群会特别吸引你，
是
哦，因为自己走过那个青涩的阶段
对
哦，
对，
那而且我觉得对你来讲哈，一般年轻人当然都有他们的一些的青涩，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可是以你来说真的蛮特别，比如说因为身体的比较软弱啊，还有父亲的过世，那在你接触了信仰之后，神帮助你怎么样来处理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为什么到如今这个信仰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可以发展的一个或者说可以改变我的这么大的一个 range 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我先说说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残疾的人，所以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一种自卑，对自己的外形，对自己的生命的可以预期的某些未来会有一定的自卑感，会没有信心啊。但是呢，很感恩，就是我觉得上帝就是不断的在帮助我，在改变，在引导我，让我能够从那种很自卑的情节比方说以前当我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又不敢看别人会怎么看我，你知道吗？我会很害怕别人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对，如果那个眼光就很容易伤害到我的心，因为我很脆弱。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上帝其实在我的里面就一直在建立我的信心。他那个建立呢，真的是很奇妙。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我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我应该慢一点啊，就是在这之前，当我在教会的跟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我是一个可以歌唱的人。
嗯，
所以我就进入诗班，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学着唱歌。然后呢，你知道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不会看五线谱。
可是你在诗班也能够唱得非常的好。
很惨，他们不会看。然后他们就开始带着我唱。他们多唱几次我就跟着唱。我就这样学，我就跟在那个音很准的旁边的人学，我就学会了。然后呢，因此我就开始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歌唱的人，而且我的歌声还不错。然后教会也开始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独唱。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紧张的半死。可是那些生命的一种历练，都让我比较有信心一些，开始看见自己除了老是定睛在自己的残疾或者父亲的死亡之外，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生命还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我要去发现。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帝让我开始从教会的这个诗班里面开始体认到一件事情，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被使用。但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做广播，这是真的。
其实我相信上帝一直一路哈，你说上帝那个宽广到简直是你没有办法去限制，没有办法想象。我相信到今天方亚欣还是不断的在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那美好的工作。那白云真的很想听听哈，一个那时候国一的女孩到教会，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特别让你自己很清楚知道说，哎，我是 信靠耶稣基督的。
嗯，
我觉得你跟耶稣那个遇见的那一刻，
嗯，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让一个这样子，原来可能自卑啊，嗯、可能是把自己封闭，有很多想法的一个女孩，嗯、她怎么样能够跟耶稣那个关系的产生，能够继续的？
啊哈，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是比方说某年某月某日，
我的新生日，
对。我信了耶稣，我做了祷告，我决志了。可是我告诉你一件，我是一个傻女孩。我从开始认识这个福音，开始跟老师读圣经以后，然后每一次那个传道人呼召的时候，我都举手。我以为我要每一次都向上帝表达说我要接受你。所以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个感动。
是，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出哪一天我真正的决志祷告了。是，就是每一次我觉得真的那上帝很奇妙，就是他从第一天当我开始进到教会的那一次，那个吸引就是超过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时候我一进教会，我有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他们唱那首歌叫《接脱落》。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自己觉得我必须是一个成长的，必须是一个大人。可是在学校里面，其实我看到很多女孩，很多少女，她们可以很青春洋溢的过她们的生活，我很想学她们，我很想叛逆一下。可是老师还是给我一个标志，给我一个标签，叫做模范生，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呢，就很希望自己是那种不良少女，可以挥霍一下自己的生命那种感觉。但就在那个背负着很多重担的时刻，当我进到教会，当那时候那个老师带着我们唱《接脱落》的时候，我是在门外就听到这首歌的歌声，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掉下来，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我觉得我背太多的担子，包括我那个被标榜为模范生的这个标签，
是，
我觉得好重哦，为什么我要当模范生呢？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不要当模范生。就是这样子
呀，亚欣，其实白云觉得你不是傻女孩，你是幸福女孩。其实我问了一个傻问题，为什么要每一个人都要一样说我是某年某月？
嗯，
其实我相信上帝一直在你生命中来带领。
我相信是，其实从一开始，
对，
我觉得上帝就一直在引导我。
嗯，
虽然我到了中学的时候，我才开始认识他。
是是，
我们的家里，我的家完全没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的接触经验，我算是第一个吧。我也是家里面最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好像是最软弱的，
嗯，
好像是身体最弱的，最需要被照顾的。可是好奇妙，我却是在这个家中第一个得上帝恩典的人。现在我的爸爸妈妈，应该说我的继父，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小弟弟都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拣选。
嗯，是，亚欣，我们看见啊、哦，在人的软弱上献出神的恩典跟神的刚强来啊、哦。那么，那个时候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能够在那样子的当下，你就被感动啊、哦。
嗯，
本来想问问，那么在你生命岁月当中，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的挫折，
会、
哦、还是有许多不顺遂的地方啊、嗯哦，难过的地方。那么这些你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平？比如说对自己的身体，或者对自己的家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会
还是会有？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到前年，我想起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学过心理辅导的人跟我谈话，我还是放声大哭，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看着我的父亲，过世之前的那段，好像他的身体渐渐衰弱的过程，我有很多心里面对他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讲的，
是，
因为我是一个小女孩，我讲不出来，然后那种感觉就觉得很难过，可是那个东西就像我说，就是必须往里面压。然后到前年，在这样一个心理辅导的姐姐的引导当中，我才把那种对父亲想讲但是根本没有机会再讲的话，终于可以表达出来。
是的，方亚欣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他说笑声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记号。那么他的生命过程是怎么样的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借着广播，借着他的声音来不断的听到他那么爽朗的笑声呢？我们一首诗歌之后再回来。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当白玉每次听到亚欣在说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父亲过世，好像听起来是那样子的，不是讲自己，我不知道你如何形容，就是你会看到他似乎是从这里面已经走过来了。白玉相信是神在亚欣的身上有不断的并且很深的工作，我相信你也是经历更深更深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医治的过程啊。那你来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对，其实我想任何一个残疾的人要从那种比较自卑的心理走出来其实是蛮需要历程的。不论如何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总是会用一般人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再加上我因为从小父亲过世，所以我觉得那种是好像是一个加成的一种哀伤，一种使我自己的生命里面被那种比较沮丧 比较容易悲观，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一些思维笼罩的一种思念是很强的，其实是非常强的。我说实话，到如今呢，我有时候还是要这样跟这些很负面的思念常常打仗，真的。但是我觉得上帝一直在我的生命，就是这位造物主，他是非常奇妙的，他就是不断的把我从那种黑暗的诠释当中，一种黑暗的生命里头带出来，把我从那种被死亡好像腌制的一个非常嫩的一个小孩的生命里面带出来。那我要说，上帝真的很奇妙，他用很多很特别的方式哦，他怎么样建立我的自信？我虽然后来考上了大学，考上了我喜欢的中文系，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好像自己多加了，好像加分怎么说？就觉得自己加分了，或者觉得自己比较独特了？没有，反而是到我后来我工作的时候，很奇妙的有一次我跟我的同伴，我第一次出国，而且那一次呢，我们不是跟团，我们就会自由行，然后。我告诉你一个事实，那时候那个同伴我跟他完全不熟。
那怎么会成为你的同伴
呢？我们实在是阴错阳差、okay. 就成为同伴，然后就只有两个人，然后就去一个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做香港。然后呢，我那时候我们只有因为有机票我们就去了，然后我刚好在香港有朋友，那个香港姐姐就接纳我们，然后我就去住她家，然后我们就去自由行。那一次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启，它建立我的自信，我突然之间觉得哦，原来我可以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我可以生存下来。然后那一次呢，真的我们迷路，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香港，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车要怎么搭，然后怎么换车，然后怎么到我住的地方，因为不是一个 hotel， 所以你有 hotel 你就有比较清楚的标志。我去住的是一个人的家里，然后真的那一次是非常非常大的惊险，但是我们两个女孩我们就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那一次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上帝用那样的方式建立我的信心，
是
很奇妙吧？
你就可以走出去了啊、哦！是不但可以走，还可以飞啊！
对，
不要小看自己。
好，
是
还有一个很奇妙，上帝建立人的信心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基督徒都常觉得哦，读圣经、祷告，其实是，但是我觉得真的，上帝太有
创意，
而且很 humor。
yeah.
因为呢，那时候。我跟我的同事，那我们有一次活动，他们就要教我游泳。哇，我真吓死了，因为我非常害怕水，因为我的脚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靠近那个所有的水池旁边，我都怕我自己会跌倒，然后加上我是深度近视，是很害怕眼睛看不见，脚无力，你知道吗？他就会滑倒，那种经验，其实因为我常常走路就很容易跌倒，所以对于一个残疾的人来讲，到了水边其实非常恐惧的。可是我的那几个同伴，他们就带着我去游泳，他们帮助我。那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游泳的经验，除了小时候我妈妈拿着一个游泳圈让我在海边旁边这样子泡泡脚之外，那一次是正是我成长以来我第一次下水里。然后那一次其实我冻得那个全身发紫，你知道，因为我不会游嘛，所以就只有在那边晃啊晃的。但是那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突破了，我竟然是一个从来不敢碰水的人，我可以。所以我很感恩，就是上帝是用这些很奇妙的方式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立我的信心。我那群同伴呢，我们一块儿做杂志，那他们都很优秀，他们的思考反应各方面都很敏锐很快。我是一个慢的人，我是一个思考比较深的人，我有很多事情的反应是稍稍慢一些的，跟他们比较起来相对性的。 所以我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是可以善后的，我是可以把后来的一些工作收拾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就觉得亚欣你真好，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然后他们给我的掌声呢，他们给我的鼓励呢，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鼓励。那也是上帝透过这一群不嫉妒，真的我们共事的过程当中不会嫉妒，不会比较，就是鼓励。那个团队呢，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安慰。那时候我曾经被授予一个责任，我要去采访孙运璇。孙运璇当时是
行政院长吗？
行政院长退下来，因为他刚好中风
啊，
他已经退下来了，然后中风一段时间了，他就是在家里，然后没有想到他中风的复健的情况慢慢慢慢有进步之后，他开始跟外界有些接触，而我们那时候杂志办了一个活动，还有很多很多人想念他，想念他的正直，想念他的那种骨气，所以我们因此呢就去接触他，没有想到我就被派予这个责任，要做一个访问的人。哇，那时候真的是吓死我了。可是呢，我的同伴全部用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来帮助我，他们不会嫉妒我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反而是一直帮助我 build up 我的信心，然后让我去，然后陪着我，让我去做一个访问的人，而他们就在背后 back up 我。所以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神就是透过这些好像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天使一样，就真的是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很深的鼓舞。
是，听到亚欣这样的分享，我相信啊，我们都会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团队啊。
嗯，
那您刚也是说在这个团队里面建立您的自信心啊，我觉得这是很棒。可是白英会想到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对一个非基督徒啊，那也许他们会想说，那为什么亚欣你会认为说神是在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你，而你不会觉得其实是因为你的团队，是因为你遇到了一群很好很好的人。那亚欣对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我觉得这是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对，
为什么你会把这些你幸运的事情你都会说是跟神有关系呢？而我看起来是人嘛。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遇到了一些好人。你遇见了贵人。
对对对，我们喜欢说这句话。
对
啊，
对，中国人很喜欢这样说。可是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我读圣经，当我接触这个信仰之后，我包括我对我自己生命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都开始有一种认定，就是它不是随机的，它不是突然而来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念在我的里头，就是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就是我被生下来，这么一个虚弱的女孩，这么虚弱的一个婴儿被生下来还可以存活，这里面是有目标，上帝是有目标，或者说这位造物主，这位给我生命气息的这位主，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知道一个生命我今天能够活到这么大，就是说一个生命，比方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成型，那个胚胎，那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创造。
是，其实我想更重要的是你生命有一个重心，你知道这所有的事情不是那个豁然，不是机会，不是偶然。
对，
其实我想亚欣最重要的还是这一点。
嗯哼，
你知道这生命是有个主宰，他爱你。
对，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来说都有意义了。
对，
你可以感恩了。
嗯，而且那也不是所谓的缘分之说啊，缘分之说就是好像也是一个在那里随机碰撞而出来，或者说今生前世他欠你，你欠他，那种感觉。因为我的母亲当年怀孕我的时候，她非常的辛苦，然后生下我的时候很难抚养，她就去算命。算命呢就告诉她说，你这个孩子太幸福了，太幸福了，所以她必须残疾。哇，我妈妈就认命了，我妈就认了，她说好吧，那我只好，我欠这个孩子，我上辈子欠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要这样来服务她。可是我跟我的母亲说，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就跟妈妈说， 不是的，我觉得我的生命并不是因为你上辈子欠了我，并不是这个算命先生所说的，我就是太幸福了，所以我必须带着残疾来过这一辈子，所以你要这么辛苦的抚养我，你要这么辛苦的照顾我。我说不是，我相信一件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个生命竟然还可以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着床，然后可以生下来，然后可以存活，直到如今，我相信上帝在这其中他都知道，是这位造物主允许这件事情，成就这件事情。
是，白云相信这位造物主在亚欣的身上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在你的身上。那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把握亚欣，你再跟我们说，说说看，还有什么故事是上帝在你的身上你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刻来跟我们分享的？
我想要再说，就是我父亲过世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吧。
嗯，
我想有很多的人呢，特别是在童年的时期，当你重要的亲人离开你的时候，那种整个生命的支柱断裂的时候，那种生命的无依无靠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我自卑的因素之一。之前我说到了，我觉得一个残疾的人，如果他的父母健在，很爱他，很呵护他，他会比较容易明朗一点，快乐一点点。可是当一个残疾的人，他的家庭又有这些变故的时候，无形当中那种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是会加倍的。那同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父亲这样的过世，对我来讲，我的打击很大。我也特别感觉到自己跟很多孩子的不一样。可是我很感恩，就是上帝后来就是不断把我从那种死亡的辖制里面，或者说死亡的阴影，死亡的伤害当中带出来。这些医治呢，也不是一天成就的，就像我说到了，在前年啊，还有这样的一位辅导姐姐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还能够把我那种在心里埋藏了很久的想跟父亲说的话可以表达的出来，我还是放声大哭，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放，我终于可以在那天这样放声大哭。其实我爸爸过世那时候，我完全哭不出来，完全不能哭，就流眼泪，但是不能哭，就是那种心里面有很深的哀伤，但是无法表达。但后来上帝就是这样一路的帮助我，包括前年的这位姐姐的问我几个问题。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上帝用很多的方式，比方很多时候我在聚会的里头，上帝会用他的爱来保抱我，让我知道不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年间我是比较对自己的这种无父的没有父亲的悲哀是体会的更深刻更真实，就是说当年也许那个小女孩什么也不懂想，可是事实上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那种很深的创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明白。等到我现在慢慢更加了解我的生命里面的某些表现，说真的，我常常会觉得我没有父亲，因为没有父亲呢，就觉得自己必须很独立，就是自己就是必须快快成长，必须自己独立，必须自己去扛起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些都会呈现在我的性格的里头，让我成为一个过于把担子放在自己身上的人，然后不能很开心，不能过很开心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开怀的笑，我觉得这些年间特别是在这近五年之内，上帝实在是一直在医治我，而且让我像个小孩让我像个小孩，就是包括我的笑声，很多听众都说很像小孩子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应该很年轻
好惨。然后呢，嗯，当然我也不便说我几岁，但是呢，我很清楚知道我越活越像个小孩。这也是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再度给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我希望自己更像小孩。更像小孩的什么呢？更像小孩对这整个世界充满好奇，
嗯，
对这个世界充满热忱。虽然实在是年纪一大把，虽然实在是有因为笑就很多皱纹出现了然后会开始这种齿牙动摇白发出现。可是呢，我就求一件事，我跟上帝说，我知道当我更增加一岁的时候，那是我更靠近天国的日子，那是我更靠近你为我预备永恒家乡的日子。但我求让我像小孩子一样有那样的天真，有那样的单纯，以至于我可以更多放得下一些虚浮的掌声，包括这些听众对我的喜爱，有很多时候要放得下来，因为我并不是因此而活着。也就是说，有这么多喜爱你的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得失。如果今天听众不见了，那怎么办呢？
嗯，
那种感觉。可是我就发现，我要跟上帝求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更多能够从那种虚浮的掌声当中能够出来，更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的、没有杂质的、更纯净的来服务听众，更有热忱、更充满热情的面对我自己的生命。
是，其实我们对上帝或者上帝对我们，那是一生的经历，一生在他的爱中，在他的恩典中。
嗯，
所以我想亚欣，真的你这样子一路走下，我想是每一天每时每刻你都会感受到神更多更多的给这个越来越像小女孩的人啊。那亚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白云一样啊，
嗯，
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喜乐、真挚还有纯真啊。那么呢，在节目的最后啊，好不好请你来对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是身体软弱的，
嗯，
或者现在在疾病痛苦当中的人，
嗯，
你可以对他们说一些话。
其实因为亚欣呢从小就是药罐子，我就说妈妈怀孕我的时候她其实身体很不好，所以她所有啊她不好的那些基因都到我身上来了。那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容易生病的小孩，那加上我是一个小麻痹症的患者，所以在某种层面上，就像白云说的，我很能够去敏感于一些人的痛苦。可是我也自己在这里头我很深的了解，我想透过这个机会啊，特别跟一些身体残疾或者是长期有病痛的朋友来说一件事情，我们对自己的痛苦呢是特别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所有的焦点看见的是我们的残疾，我们的病痛，我们所有的焦点都会集中在那儿，因为觉得好像别人不理解我们。但是我要鼓励你的是，这是真的，这是事实，别人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包括生理上的，包括心灵里面的感受和体会。但是我要鼓励你，你一定要接受现在在你身边所有能够提供给你爱与关怀的人，要去接受，即便他只是给了你一块面包，他只是给了你一个微笑，他只是给了你一通电话。我要说，这可能不能够完全让你满足，但是你要把这些爱吸收在你的心中。因为就像我所说，有很多人在病痛，长期的病痛当中，会不断的让那个负面的思念侵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就失去能力吸收关于那些正面的，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挤了一大堆那个黑暗负面的东西。因此当那个正面的，当那个光明的，当那个喜乐的，当那个爱，当那个关怀来到的时候，我们吸收不进来了，我们放不进去了。那别人开始尝试要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放不进来的时候，那就很困难，别人会再把那个爱更多注入在这里头，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已经占满了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了，甚至是不应该存下来的东西。所以我要鼓励这样的朋友，你要开始，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就开始，你要去接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为你预备的许多可爱的天使，不管他们做的是不是能够完全满足你，你要接受，你要感谢。当你的心开始慢慢接受这一点点爱的滋润的时候，有一天你的里面那个江河会疏通，以至于爱的河流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去享受。这我想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像个小孩的原因吧。
解脱了，解脱了。这首诗歌在方亚新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他就深深地被吸引了。而更宝贵的是，亚新的生命真正的经历什么叫做脱下了重担，而把这个重担都卸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里面。亚新说，上帝一直在医治我，将我的创伤、孤独、自卑、负面，上帝非常有创意并且很幽默地把这些挪开来。而亚新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我要越活越像个小孩，像孩子般的好奇、热诚、天真、单纯。我相信神真的是在他生命里边做了这样的工作。一个原本说我不快乐、我不能够开怀笑的人，而如今上帝给他了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他的笑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是不是也深深地被亚新的笑声给吸引了？白云真是盼望云彩飞扬的节目能够成为我每一位听众朋友生命中的天使，把爱、关怀、正面、光明能够传递给你，而你也能够尽情地把它吸收到您的生命当中。特别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真是盼望您能够把亚新的笑声能够存留下来，享受我们能够共同有的这一段时光，让上帝的爱跟恩典在你生命中成为源源不断的暖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方亚新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生命故事，好让这些的见证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您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的话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台北以外的县市呢，请您在前面加02。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也欢迎您使用刚才白音所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音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是。